中国经济数据加速衰落，倒退十年未刹车。中共已沦为确恐升级，人民币点样办呢？不惜代价煽动中国人举债消费。中共做咗咩呢？德国想离婚。观众朋友大家好。11月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再次全面恶化，加深咗中国经济溃败嘅趋势，亦表明中共官方今年各种刺激嘅药方全部失效。虽然习近平出嚟不惜一切代价嘅刺激消费，但系呢个并唔意味住佢改变咗以邻为壑嘅战略，结果搞衰咗今年前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降幅比1至10月嘅 1.7% 大幅恶化到 2.6%， 从10月份开始同比下降嘅幅度暴增到两位数，单月11月份嘅同比下降约 12.0%， 呢一数值是为1998年有纪录以来嘅最惨负值，最萧条嘅纪录，房地产投资最惨。一至十一月同比负15.9%，较一至十月嘅负14.7%嘅恶化。70个城市平均房价十一月同比负2.8%，较十月嘅负2.6%恶化。老万频道发文评估咗一下，话全国嘅房价水平亦已经普遍跌翻2014年，今年嘅投资总规模亦低于2014年。固投同房价只不过是走咗喺前面，其他所有嘅行业陆续都会跟上啦。消费、金融、制造、能源，所有行业陆续都会退翻到2014年之后，中国经济会继续倒退到咗2014年嘅呢个基础上继续倒退。观众朋友，我哋成日讲养生，但系你有冇谂过呢？其实最核心嘅养生究竟系乜嘢嘢呢？健康520认为，养生嘅关键其实就系搵翻同大自然和谐相处嗰种嘅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话，人呢辈子最实在嘅投资其实系自己嘅身体。睇下我哋而家嘅生活系咪离嗰种天然嘅节奏有啲远呢？日头喺室内忙到连太阳都见唔到，晚上呢抱住部手机唔舍得瞓，三餐都依赖外卖，精致加工嘅食物食多咗，咁样嘅生活方式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身体觉得攰，瞓得唔好，或者系手脚好容易冰冰冻冻。宝气18味正系基于咁样嘅理念设计嘅。佢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血气同体力，改善精神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好似日常饮食一样咁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咗嘅精力慢慢咁养返嚟。喺呢度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嘅考量，好似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咁样嘅数值嘅保养，补气18味同代谢补其实系可以搭配服用嘅。简单嚟讲，一个就系侧重系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就系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嘅健康支持。快过年啦，喺照顾家人之余，亦唔好忘记关照辛勤咗一年嘅自己。而家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希望我哋都可以喺忙碌入面为自己留一份天然嘅关怀，照顾好自己。再嚟睇消费，同时11月份零售销售额同比仅增长 1.3%。低于10月的加 2.9%， 创下疫情后历史最低增速。问题来了，尽管11月的工业产出未达到预期，但同比仍增长 4.8%， 意味着需求低迷之际，尽管出口反弹，产出增长却创今年的新低。这两个数据更意味着以邻为壑的问题严重了。中国11月份的数据显示，国内需求进一步下滑至到年底，而产出增长就算出口反弹，却创今年新低。 就是供求不平衡的恶化，最后支撑中国经济的生产端加深了失衡，不单止是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压低价格的竞争，而是廉价去海外市场掠夺韭菜。巴克莱经济学家周荣国等人在报告中表示，供应指标仍超过需求指标，我们认为中国的通缩压力可能持续，其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将继续，这个可能导致中国和非美国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紧张加剧，投资和消费的恶化亦引起了习近平的注意。中共党刊求是是在当地时间礼拜二发表习近平题为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的文章，给大家提炼翻文章入面的两点重点。一，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二，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第一点战略之举暴露的问题是，中共将扩大内需视为战略，就是愚弄百姓的消费，将中国人藏起来的养老金给挖了出来，成了中共党的首要战略问题，想办法和人民斗智斗勇，挖出你的那些养老金。如果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背后逻辑的可怕之处呢，可以对比一下川普的战略，美国制造加上减税法案，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减税提高美国家庭的可负担能力。第二个问题是，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暴露的是中共并没有按照西方设想的转向内需，放弃对全球市场的廉价掠夺，会继续廉价占领全球的市场。这个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呢？记不记得廉价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汇率，即使是市场之后预期美元会走弱，相信人民币亦不会被允许对美元过度升值。因为这样，同时对欧元贬值的情况可能要加剧，被动强势的欧元将会令到欧洲的工业家他们痛苦。第三点是有点搞笑，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你看，求是都知道投资借债都要有回报，但是在这篇报道出来的前一日，12月14号，中共三个部门，商务部、中共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联合更大力度提升消费的通知，划三个重点，商务和金融系统合作，加大消费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发挥政金企矿消费合作。大家看不看得懂三个部门联合解决消费问题的这个通知的核心了吗？政经观察人士 Andy O 发文说，到了最后消费还是要靠老百姓举债消费，所谓商务金融合作就是消费贷、信用卡、先用后付等的手段，有时居民用天日的钱圆今日的梦，老百姓到底有多少个家底呢？给房地产埋完单，又要给股市埋单，股市埋单之后呢，还要给消费埋单，不大幅提升居民收入，完善保障，任何举债刺激的方法都是无源之水，没用的。亦有网友说，中共为了救消费真是搏到尽了。根据最新的11条，中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全民贷款消费运动，不知道群众会不会积极响应呢？的确，中共这些高层的部门还要一次过三个部门出主意，为什么背后这一套逻辑怎么看都好像少了一半咁嘅？举债消费不是举债投资，消费完了如果没有收入的补充，根本就没有投资回报可以拿钱还债。中国官员解决问题的思路真的非常是中共的特色，无赖同呃，无赖就是永远都不会真正去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一是就是呃，将根本问题用舆论和中共的行政手段掩饰起来， 包装起来，好像问题就是不存在咁。例如冇钱消费，就是要将根本的问题冇钱了，借钱消费，以为消费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冇钱消费，消费不是问题，冇钱才是核心，所以根本问题还是未解决，只是从冇钱消费变成了冇钱还债了。对于中共这种不惜一切煽动消费，却只有举债这条独木桥的危险做法，令到老中医都看不下去了。火星云观账号14号发文说，从现在融资市场的数据来看，今年的社会融资数据基本上都是来自非标融资和靠政府债去托底社用。换句话来说，都不是来自实体经济，不是能生产回报的借债行为。政府这些措施反过来对消费和投资的拖累其实很大。刚才我们说，随着中国经济数据恶化，中共的内外交困亦随之恶化。话音刚落，就有案例支持我的论点了。要知道，川普第一任期开启美中贸易战之后，台湾和美国的企业行动比较低调和隐蔽，节奏亦不慢，日本和德国是行动最缓慢的。好消息是，现在德国终于后知后觉了。《华尔街日报》今日的报道说，20年来德国和中国是天作之合的经济伙伴，双方从蓬勃发展的全球贸易中获利丰厚，德国供应中国制造世界其他地区消费品所需的机器。现在德国想离婚，因为一些德国制造商认为曾经共生的伙伴关系已经转变为虐待的关系，他们想甩身。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上个月表示，柏林将保护国内钢铁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对手的冲击，他的政府加强了对行动数据网络中中国组件的禁令，并表示支持公共投标中的买欧洲条款。德国和中国的疏离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在低生产成本、弱势人民币和国家补贴的帮助下，中国制造商越来越主导德国公司直到最近迎占优势的领域，不单止是中国，还有其他市场，包括欧洲。根据智库 Lodian 即将发布的报告数据，2019年至2024年间，德国在发电设备和机器方面的全球市场份额领导地位输给了中国。以化学品行业为例，报道说，今年中国化工品涌入欧洲，其喺聚氰胺氯一种广泛用在多个行业的塑料市场份额，从去年 5% 增长至 20%。 多姆化学品首席商业官维德兰·富容德里奇表示，中资企业无处不在，他们平均向欧洲生产商提供 20% 的折扣。大家记不记得呢？高盛之前的那份报告说，现在中国经济会提高 0.6%， 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就会下降 0.1%， 看来德国就是那个代价了。问题是德国的转向尚未波及经济和政府的每个角落，一家公司对中国的披露越大，越难逆转方向。包括大众、平治等一些汽车制造商和化工生产商仍在中国大量投资。德国政治家亦警惕说，观望盟友在对抗中共和安抚中共之间摇摆。乐观的是，方向已经逐渐明朗。德国工业联合会在2019年发出第一枪，在一份报告中放弃亲中共立场，将该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今年机器制造商联盟 VDMA 这些出口导向的 B2B 公司构成为德国经济的支柱，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他呼吁反倾销措施，并对无视欧洲立法的中国出口商实施制裁。这边是德国，再看看日本。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日趋强硬，似乎比和中共脱欧的日本的企业界注入了勃勃雄心。日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日本制铁公司 在上个礼拜五12号宣布，计划通过投资驱动扩大关键成长市场，将全球粗钢年产能从目前的8600万吨提升到2030年的至少1亿吨。今年6月，日本制铁公司完成以150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并承诺后续增加投资110亿美元，强化美国市场布局，以应对日本国内钢铁市场需求疲软。这一项合并交易之后，日本钢铁全球粗钢产能预计将提升至1亿吨，其中海外产能现达4200万吨，除美国之外，日本制铁公司将引导泰国和欧洲视为成长市场，以抵御中共出口过剩钢铁带来的市场压力。日本钢铁总裁金井正在记者会上表示，期望公司在生产规模、营收表现、全球布局和技术实力方面，成为全球钢铁行业的领头羊。他说，排除中共的国有企业，我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财年重返全球第一大钢铁制造商的宝座。今天中午，美国财长贝森特发文表示，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正在改善，本年度至今的财政赤字为 1.52 万亿美元。去年同期拜登执政期间的赤字为 1.93 万亿美元，降幅达 21%。 不单止赤字减少，经济成长亦更加强劲，2025年全年预算的赤字占 GDP 的比重可能仅 5.5%， 远低于拜登执政期间2024年高达 6.8% 的不可持续高点。他表示，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我们将透过经济成长摆脱债务，走向繁荣。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高层正在启动程序，选择华尔街投资银行来为其首次公开招募提供资讯。据熟悉这件事的人士表示，投资银行预定在这个礼拜进行所谓的选美比赛，初步提案，这个代表这家火箭制造商朝向一场轰动性招募上市迈出的最具体步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SpaceX 在礼拜五对员工说，公司正在准备明年可能的公开招股，但是否会上市和什么时候上市仍高度不确定。根据福布斯的数据，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目前的身价已经超过5100亿美元。SpaceX 上市令到他朝着成为世界首富万亿富翁的目标迈进。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扫地机器人制造商 iRobot 在14号申请破产，保护这家以 Roomba 型号闻名全球的厂商将由其主要的合约供应商，亦是其最大债权人的中国深圳的灿串机器人收购。2002年该公司推出 Roomba， 首次被扫地机器人进入家庭。今年3月， iRobot 曾经表示，很多竞争对手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快速复制我们投放市场的新功能和创新技术，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功能类似的产品。据法新社报道，这些竞争对手大多位于在中国， iRobot 的产品亦由灿串代工，在中国和越南都有生产基地。这次收购完成之后，iRobot 将成为灿串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原先的股票将从美国市场退市。美国能源部长亨利斯·赖特最新表示，美国能源部正准备为多达10座核电厂提供融资。赖特礼拜一访问爱达荷国家实验室时表示，川普政府将利用该部重新命名为能源主导融资办公室的机构，提供低息贷款作为推动力，帮助重启一个他称被华盛顿扼杀超过40年的产业。根据这个计划，能源部将支持可能首批建造的10座反应堆， 将私人股权和联邦信贷支持结合，以鼓励快速部署。赖特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多一点能源，而是大量能源。他认为核能和天然气对可靠的基载电力至关重要。Newsmax 的报道说，川普政府的赌注是释放核能结合私人资本和简化规则，能够实现华盛顿几十年来受到阻碍的能源主导地位。在结束今日的节目中，给大家讲一个鬼的故事。在大埔火灾，港商余波未尽，空气中弥漫住焦味，圣诞节就静静地来到了。家园毁了，身心俱疲的香港人找紧向神明求保佑和慰藉，即将来到的圣诞节是祈福的最好的时刻。以前在香港，圣诞节是法定假期，各大商场都会提前点亮巨型的圣诞树。但是今年的圣诞，港府将圣诞老人定义为邪恶的外国势力。Website 礼拜一发文说，是香港政府今日强烈谴责所谓的圣诞老人的活动，这个是一个卑鄙的外国势力，其行为对细路的福祉构成威胁，并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和稳定。政府强调，所谓的圣诞老人采用威胁策略吓细路他们，威胁说如果细路他们被认为是淘气，就扣留圣诞礼物。这种所谓的制裁行为是操纵性的、无端的、卑鄙的，并且不符合香港为下一代提供积极指导和健康发展的价值观。文章说，港府还说，圣诞节在大陆不是节日，是一种故意的文化渗透行为。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外部势力试图破坏我们的传统，在细路中播种分裂，并侵蚀我们社群的团结，要求香港家庭的父母不可以讲述圣诞故事，还不能够举行类似的庆祝活动。要知道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从幼稚园到高中，大部分学校都是有信仰背景的，例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根据2024年到25年港府的数据，从幼稚园到高中，香港大约有2200所学校，其中天主教和基督教背景的学校占比达到 40%。 相信很多观众都不敢相信，是不是难道香港政府真的已经这么昏庸，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吗？的确，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给大家讲一个鬼故。这段港府谴责圣诞老人的声明是 website 恶搞剧本，大家看到里面的用词是什么呢？外国势力、威逼策略、操纵性的、武断的、卑鄙的、文化渗透，都是黎智英案中的官方和判词常用的语调。所以这个是受黎智英国安法案件裁决影响而衍生出的网民恶搞讽刺。但是这个是假新闻，却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就是影射中共的国安红线正在扩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及香港沦陷的惨状。不过边个亦讲唔好，会唔会有一日呢、这个就系成为遥遥领先嘅预言呢？大家觉得呢个只系讽刺嘅剧本，还系遥遥领先嘅预言呢？欢迎你留言，我哋讨论讨论。呢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中意我哋嘅频道，欢迎你订阅同分享。多谢你嘅收睇，再见。